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16，泥水小工的青年中心。只有一块面包也与你对分，是鲍斯高神父的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的态度，使所有的青少年都全心仰慕他，愿意常同他在一起。他们深深地感到这爱，有具体的事实可以证明。鲍斯高神父一天之中，时时刻刻都准备为他们服务，帮助他们，谋求他们的福祉。如果他们需要学习读和写，或一些简单的算术，鲍斯高神父就会找出一些时间来亲自教他们，或请别人代劳。如果他们的雇主待他们不好，或者他们没有工作，鲍斯高神父就竭力替他们想办法，要求朋友为他们找工作，或找忠厚的教友雇主。如果他们急需用钱的时候，他们知道只要向鲍斯高神父开口说明自己的需要，他就会把自己袋里所有的钱都倒在他们手里。如果环境恶劣，发生什么问题时，只要他们对鲍斯高神父说：“神父，请你来看我。”他准会到工厂或建筑工地去探访他们。那些孩子们只要看见他，跟他谈几句话，就会感到安慰，心神也舒坦得多。有一句话是许多孩子曾听他说过的：“我这样喜欢你，假如有一天我只有一块面包，此外别无所有的话，我也要把它与你对分。”他们把这句话当作至宝，谨记不忘。如果他必须责备一个人时，绝不是在别人面前责备他，免得伤了他的自尊心。他若答应别人一件事，那么即使要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，一心想实行所许下的诺言。有许多斯铎在当时那个时代努力设法救济贫苦的青年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严肃的爱心。我们只要看看蕾丝·巴弗伊神父所定的规则，或基督兄弟会所主办的学校里的章程，就可以知道了。他们都认为对待青年应该和善，可是不得容许大声说话，也不可让他们喧哗欢笑，必须使他们保持肃静，收敛心神，否则的话，孩子们的蛮性就会发作，后果不可收拾。至于鲍斯高神父的作风却不同，他的特点是愉快。他以前在读中学的时候曾创立了欢乐会，因为他明知喧哗欢笑对青少年们具有多大的作用，他知道孩子们有一种热力，必须让他发泄出来，不能把他强行压抑，否则就会爆炸，造成更大的伤害。为此他自己也鼓励他们说：“你们尽管玩吧，跳吧，吵闹吧，只要你们不犯罪就好。”在鲍斯高神父的心目中，认为场地空旷，空气畅通，可以让青年们自由奔跑，尽情游戏，是最理想了。当然要看管他们，免得他们有越轨的危险行动，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。不过 这并不是使人有窒息之感的看管，而是鼓励孩子们做各种正常游戏的看管。鲍斯高神父直觉到，一个教育工作者对孩子们的欢乐游戏不应该做一个局外人，而要全力参加。如果发现孩子们不能自己组织游戏，就应该协助他们，从旁指导他们。凡能阻止或妨碍游戏顺利进行的事，都要一概予以遏制。孩子们都很喜欢鲍斯高神父，全心地爱他，如能遇见他，就很高兴。一天，鲍斯高神父在都灵市府大厦附近遇见了一个买东西后回家的孩子，一手拿着一瓶油，一手拿着一杯醋。他一见是鲍斯高神父，立刻跑来问好：“神父，你好。”油和醋都在剧烈的波动。鲍斯高神父看见他那种喜悦的神情，心里很高兴，便笑着跟他打趣说：“我敢打赌，你绝不能像我这样做。”说着拍起手来。那个孩子由于看见了鲍斯高神父，心里过于兴奋，不明白鲍斯高神父跟他打趣的用意，便把油瓶放在腋下，尽量拍手喊道：“鲍斯高神父万岁！”突然油瓶和醋杯滑落地上，打得粉碎。孩子呆呆地望着碎片，懊丧地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妈准要打我了。”鲍斯高神父立刻安慰他说：“放心吧，这问题很容易解决的。”鲍斯高神父就带孩子到了一家油铺里，买了一瓶油和一瓶醋给孩子。你的修衣太薄。1842年4月30日，高道伦可神父在基爱里去世了。译者案，现已被教会封为圣人。在他首创的小家庭里，已有好几百名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。好几年前，都灵市府的经济局长曾派人去传见过他，问他道：“你就是所谓天主上至照顾的小家庭的主办人吗？”“不，我只是天主上至雇佣的一名雇员。”“就算是雇员吧，你供养那么多的病人，这经费你从哪里得来的呢？”“我已经给你说过了，由天主上至照顾他们。”那个局长整天在收支出入的数字里打转，两只双脚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。听了这样的话，不禁有些冒火了。“我说的是钱，那么你究竟从哪里得来的这些钱？”“我已经给你说过两次了，你还是不懂。天主上至给我们供应一切所需要的东西，从来没有让我们缺少什么。我会死，你局长也会死，可是天主上至会继续照顾小家庭里的病人。”当高道伦可体弱多病的消息传到了国王加路阿培都耳中，国王便传他到王宫里去，用着似乎有一点唐突的语气对他说：“神父，你也得想想，有一天你免不了也要死。你在你的那个院子里收容了好几百个孤儿和无法医治的病人，在你死了之后，他们将怎么办？”当国王对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却从宽大的窗口远望宫前的广场，从那里传来清晰可闻几个站岗的士兵坚硬和谐的步伐声。他看见有一队士兵列队走到另一队士兵面前，他便问国王道：“王上，他们在干什么？” 站岗的士兵在更班，那队上班的士兵来替代另一队下班的士兵。高道伦克神父听了国王的解释，微笑着说，这就解答了网上刚才问我的问题，在我的小家庭里也会只像士兵更班一样。高道伦克神父死后，天主上帝自会派遣另一个人来替代他的。事实的确如此，高道伦克神父去世后，由安格雷西奥神父接任，那个小家庭继续生存，至今快有150年了。鲍斯高神父在那几天里记得他第一次遇见的高道伦克神父时的情形。当时他才来到都灵不久，去参观那个小家庭。高道伦克神父问明了他的姓名和来处之后，用他那种谈笑不经意的样子对他说，你有一张忠厚的脸，到这个小家庭里来工作吧，在这里你一定不会没有工作的。鲍斯高神父曾多次到那里去过，听病人们告诫，同那些有病的孩子们在一起过一两个钟头。一天，高道伦克神父遇见了他，当时有一个名叫道明·卡索的青年也在场，拿起了他修衣的一边，用手指捻了一下，说道，这修衣太薄了，你要设法穿上一件要比这件厚实得多的修衣才好，因为有许多孩子要拉扯你这件衣服。随时谈论天主的事。后来果然有许多孩子拉扯鲍斯高神父的修衣，时间如流水，不停地流去。鲍斯高神父首创的青年中心里，孩子们的人数也在不停地增加，他们已经超过100人。那些孩子们不仅是需要面包和工作，而且也需要宗教信仰。面包即使不多，宗教信仰仍能养活人的灵魂。鲍斯高神父并不是一位慈善家，只是一位司铎，他所格外关心的是使青年们去接近天主。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，对我来说，这真是一件快慰的事，在一周之内，尤其是在庆节日子，看见我的告解座旁有40-50个青少年等上好几个钟头，未能轮到他们来办告解。办告解为青少年们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鲍斯高神父帮助他们，教给他们一些简易的办法。如果你不知道怎样说明自己的罪过，只要你要求听告解神父帮助你，这位听告解的神父已经够了，他自会问你几句话，什么都办妥了。伯铎·施德拉神父写道，鲍斯高神父听告解时，对罪恶和圣宠生命都抱有很深切的观念。他不仅是一个法官，判断罪行，尤其是一个慈父，切愿增强孩子们的圣宠生命。当他在司铎培养院里进修的那几年里，他坚定了这个信念，不是用严厉的手段，而是用仁爱的方法使人去接近天主。告解自然的结果就是领圣体，有许多青年中心里的青少年每主日都领圣体。鲍斯高神父就是在平常谈话、游戏、远足的时候，也多次谈论天主的事。他能很自然地在同自己的青少年们谈笑的时候，随便转变话题，不讲笑话，而讲论天上的事。当孩子们都在很高兴欢笑的时候，他看着他们，对 对他们说，将来我们大家都在天堂上一起享福，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啊。有时大家在讨论各种问题，甚至也谈到善与恶、人生、死后等问题。有人会问他，我将来会不会救得到自己的灵魂呢？鲍斯高神父就会很坚定地说，难道你会下地狱？你想想看，天主造了天堂，由他空着吗？当然了，向上爬，需要牺牲。不过，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在天堂上。那时，我们要多么高兴啊！